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5月24号星期二，524，哎，怎么那么熟？524事件好像啊，太久以前了，快60年以前了。还记得的朋友可以回想一下524事件是什么。来，今天不谈这个，今天是王道环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科技 email。道环兄，2016年5月号《科学人》。你要跟我们谈几个课题？
哦，对，第一个当然要谈封面故事，可是我们放在待会儿再谈，因为这个封面故事蛮有意思的。第一点我要跟各位介绍，一篇专栏，这一篇专栏，主题是精确医学。
嗯哼，
那这篇专栏基本上，指出精确医学有好几个问题。那我首先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叫做精确医学。其实过去几年我们也三不五时啊，大概就会介绍这一方面的研究的成果。
嗯哼，
那所谓的精确医学啊，基本上应该说是所谓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副产品。当年在宣传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以后可能可以为我们人类带来多少福利，其中之一就是精确医学。这话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假定，我们这个了解了人类基因组之后，我们对于人类的健康问题就会有很精确的了解。几乎每一个健康问题都可以追溯到，这个一个基因或者是一组基因，这是第一。那第二，我们又假定每一个人在基因组结构组成里边有一些稍微的不同。
嗯，
那一些不同会使我们大家的健康的状况哈不一样。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基因组会决定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
嗯，
所以假如我们有了人类基因组的详细资料的话，我们就有可能针对每一个人的基因组特性来研究他的健康状况，
是，
然后来设计对策。那这就是精确医学的最基本的概念。
嗯
哼，那可是这一个概念啊，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流行，到公元2000年之后，人类基因组计划这个完成了，那这个越来越多人谈，甚至美国政府还公开的要拨款支持精确医学的研究。几个月以前，奥巴马就签署一个方案，就是美国联邦政府要支援精确医学的研究。所以这一期科学人有一篇这个专栏，那这一个专栏就指出来精确医学事实上所带来的好处哈，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嗯，
那当然这一方面也在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对于科学进展，我们对于科学的投资哈，第一最重要的其实是增加新的知识。那这一些新的知识能够带来福利，那当然是最好。可是往往有许多的这个精确的知识啊，不是在很短时间就能够产生立即可见的福利。
嗯，
这就是问题。所以呢，由于现在这个全世界，这是一个全世界的现象，就是科学研究的主要的资金都来自政府，简单来讲就是来自纳税人。所以科学家、科学界他们必须想出很动人的口号，甚至愿景，来这个说服大众、说服政府支援他们的研究。
嗯，
那精确医学并不例外。那事实上被认为是精确医学的典范案例。
哎，
那你看看这一篇报道， 讲得非常的清楚。那第一，只能造福一小群人；第二，他们实在是昂贵得不得了，已经到了离谱的地步了。你比如说，你为了要治疗一种罕见的疾病，你一年要花这个30万美金，你认为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那所以这一个问题，其实我的感觉是，应该是由大众公开的来讨论的。那这一篇专栏目的在提醒大家的注意，有许多美妙的口号，有许多美妙的愿景，实践的结果，至少到目前而言，就精确医学过去20年的成就，并没有那么样子的高。那他们应不应该继续获得那么样大的资助，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在公民社会里面，这个是应该公开讨论的问题。那在公开讨论之前，当然大家参与讨论的人必须有相关的知识，而不能完全是靠情绪靠口号来思考问题。我在想，就是说这一篇专栏基本上是提供基本资料，让愿意参与讨论的人基本上有必要的数据可以说话。
比方说它里头有一个类似结论的一段话很精彩，他说人类的寿命在过去50年来增加了10年左右，但是没有一点与 DNA 有关，而都是来自我们对于抽烟、饮食以及运动的知识，而这些都是传统的东西。
这个真是一点都不错。而且我还要接着你的话来说，就是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公共健康的问题啊，已经不是传统的，也就是在20世纪中叶之前的那种传染病。而是因为生活形态而导致的疾病。用最流行的话来说的话，那大概就是三高了。那这个涉及到生活形态，所以教育是有用的。那这个教育就必须是从小灌输。
好，接下来还有一篇文章，77页的金字塔效应。
一点都不错，我不晓得有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不应该是每一个人都看过金字塔的照片。那去参观过金字塔的人当然是占少数。不过问题在于，就是关于金字塔当年是怎么建造的。
哎，
你这个金字塔的建造最早的距离现在超过4000年。这是很高的成就。大家应该想想看，那些金字塔是怎么样建成的。那根据最早的有文字的具体的记载，那是希腊人希洛多德，他的生卒年代跟我们的孔子差不多。根据他的记载，他是说当年古埃及建造这个金字塔完全用的是奴隶。那当然我们对奴隶会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我们一想到奴隶就想到鞭子，想到悲惨的待遇，这个奴隶的生活是多么的这个糟糕等等之类的。那现在根据新一代的考古学家在金字塔附近所做的考古学研究，他们发现当年建造金字塔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怎么讲，是人资工程，就是对于这一些建造金字塔的工人啊，事实上是有非常理想的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那甚至比一般的埃及人都好。
哦，
有这种情形。
那出埃及记这一类的电影以前都拍错了。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要说的是说齁，那你所谓的金字塔效应意思就在这里。就是说你为了要建金字塔，你必须在这个人资管理上，就是人力资源的管理上要有创新，要有突破。那这一个创新突破就表现在古埃及成为一个大帝国的事实。我们都知道中东 出现了第一个人类的文明，那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城邦，可是这个要出现大帝国是很晚的事情。
嗯，
那基本上中东一带出现的第一个大帝国其实是古埃及。
嗯，
那古埃及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巨大的帝国，必然涉及他们在许多方面的创新，那我们叫做社会工程的创新，那你也可以说是人资工程的创新。那这个为了建造金字塔，那它事实上等于整个埃及的国家都动员起来了，创建了非常这个活跃的贸易网来支援这一个金字塔的建造，而建造这个金字塔本身就等于是创造古埃及帝国的
一个经贸活动，
建国计划的一部分。
嗯，
所以这篇报道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我要介绍给我们的朋友。
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题目就是首脑并用，也就是你刚才讲的封面故事，
一点都不错。简单的讲就是说制造工具。我们过去，我过去1970年代学人类学的时候，上了第一课，就是人的定义。过去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对人所下的定义就是会制作工具。
嗯，
那这个后来，在1960年，甄古德发现，事实上这个黑猩猩也会制作工具啊。
嗯嗯，
那所以这一个定义啊，就开始逐渐的式微。
嗯，
那我们不把制作工具啊当做人类的最重要的定义，或者是当做人类最重要的特征。那现在哈，有一群考古学家，那这个他们跟神经学家合作，来一起来研究制作石器的过程，所牵涉到的大脑神经系统。
嗯，
所以说非常有意思。那简单来讲就是，第一，制作石器是非常困难的。那在动物界没有看过其他的动物，这个有过这种程度的工艺表现。所以我们仍然可以把制作石器当作人类独有的特质，这是第一点。
嗯，
那第二点，那就是制作石器极端的困难，事实上是要花很多的功夫。一方面是练习，而且另一方面是还需要有人来指点。那你光是制作一个，你看看这一期《科学人》的封面上面的那个石斧，
对，
那一个石斧。你要学会制作哈，最起码也要几十个小时。
嗯，据说这个他们在看到的示范的小组要花100个小时，
一点都不错
啊！每个星期花20个小时，不，搞5个礼拜，
其实是不容易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
哎，可以介绍一下这个石斧吗？
啊，不是，这个手斧就是你第一个，你要先这个挑选适当的石头，然后第二个，你还要在心中有一个方案，就是你要把这一块石头打成一个什么样子。那通常大家上过博物馆的话，那一定看到过，就像一个手掌形，或是一个心形，或是一个树叶形的一个石斧。
是，
那我这个在考古学家通常叫做手斧。
嗯，
那你要一小块一小块的石头把它剥下来，然后使得这个边缘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尖锐的刃。
嗯，
那可以用它做砍杂切割，这是一个万用的切割器。
是，
那制作这一种石器啊，像这个封面故事上这张照片的这个石器啊，大概是20到30万年以前的这个产品。
嗯，
那制造这个样子的手斧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这个作者是美国艾默利大学的教授，他请他的研究生，他请他的学生来这个制作这样子练习制作这样子的石斧，那所需要花的功夫你刚刚已经跟大家报告过了。
嗯，
那然后他同时利用大脑扫描仪器来研究人制作这个样子的石器，人学习制作这个样子的石器。 会动用到脑子里边的哪些部分、
uh-huh.
然后他最重要的一个发现，那就是事实上跟这个古典的语言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学习跟制作这一些石器，那其实跟语言在神经学上的联系哈、啊、是蛮清楚的。所以他基本上透过这个一系列的研究、哦、他指出来当年人类学习使用制作这一种石器促进了脑子的发达，那脑子发达了之后才有可能衍生出其他的人类的特质，
包括思想，
譬如说语言、嗯、那在我看起来是有了语言以后你才能够进一步有抽象的思想、
嗯、
那所以这篇报道就是在告诉我们制作石器怎么样使人类变得更聪明，
就是手艺在前面，
一点都不错，
语言在中间，思想在后面，大致上是这样。
是
好，这是学习过程促进了人作为一个物种的演化。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题目，今天啊，
慢慢来。
豹子，我们可能讲不完，但是先我们做一点提纲挈领的介绍。
我们要先谈这个生物保育的等级。
嗯，
那这个生物保育的等级是指生物的生存受到威胁的程度。
嗯，
那国际自然保育联盟，它的英文缩写是 IUCN， 已经发展出一套评估的办法，这是国际通用的、嗯，把必须投入保育资源与措施的物种，放入一个公开的资料库。那通称这个资料库通称为红色名录，
红色名录
对，红色的意思是警讯，
红名单了、啊。
对对对，那其中有一个范畴啊，就是受威胁。
嗯哼，
受威胁的物种，那这个受威胁的这一个范畴里面啊、嗯，又分成三个等级
啊。
那第一个等级就是容易危险、
嗯，
那第二个等级高一点，那就是濒临危险，濒危。
嗯哼，
那第三个等级就是极端的危险，极危。
好、哦嗯，
就是这一个范畴的上面，就是在野外已经灭绝了。
哦，没有了，
对，
只剩下人工饲养的。
对对对对对对。那、嗯、那现在我们的主题我们的主题是猫科动物。大型猫科动物、嗯、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老虎啦、嗯、狮子啦、猎豹啦等等之类的、嗯、可是相对说起来啊、哦、豹子这个好像我们看到的报道或者影片并不是太多、嗯、那最近就是有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哈、啊、对于豹子做了非常广泛深入的调查、
嗯、
那他指出了一些现象值得我们大家关心。
嗯哼，好，那到底这个豹子的处境如何，前景有多么乐观或者是不乐观，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嗯耶耶哦我爱 News 酒吧，台北 FM98.1 News98 98新闻台，今天5月24号星期二，王道华先生，我们带来的科技email单元里面的、现在的话题是豹子，也就是说保育等级生存受威胁的程度，豹子在哪里，在易危是吧、
一点都不错，
容易不是易危应该怎么说 endangered
就是
vulnerable
对对对，
脆弱的
对对对，
生存环境脆弱的。
我们刚刚在谈，我们在谈的就是大猫，就是大型的猫科动物、嗯、那这个现在大猫都受到生存的威胁，他们最主要的生存威胁是人、嗯、不是其他的物种，那人破坏他们的栖息地，那人也会消灭这一些大猫所赖以为生的小动物，更麻烦的是农人因为牲口的损失而对这一些大猫进行报复，那当然还有
就猎杀他们、
对对对，那还有一些 人会为了他们的皮毛而盗猎等等之类的。那刚刚好这个月的就是5月号的科学人也有一篇这个新闻是专门讲狮子，我们就从这个狮子这讲起。那根据这篇最新的关于狮子的新闻，现在全世界的狮子的数量啊有2万头。你听起来好像还不错，可是你要是仔细去观察的话，这个你会发现狮子的前景并不乐观的。根据这个最近的调查，东非跟西非狮子的数量已经减少了。OK， 只有南非的狮群是最有可能继续生存下去的。我是说以他们的群体而言，不是指个体，狮子的群体是可能继续延续下去的，只有南非。那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关键的因素就是他们的栖息地必须是非常大片的，而不因为人类的开发而变成破碎。我记得我们上次已经谈过了，你这个把一块大片的这个原始的土地啊，你开发了
开工
道路，
你只要开工路，
你开发了道路，那你这道路所占的面积，即使这就整个地区而言，比例是很小的，可是这些道路也把这一块这个地区啊
切割碎了，
且变成这个碎片。那事实上不利于当地的野生物种生存的。OK， 那这个南非的狮群是有可能继续很健康的生活下去，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南非有一个很大的克鲁格国家公园。各位千万别忘记哦，克鲁格国家公园面积非常非常的大，这是以台湾的标准来说，克鲁格国家公园面积接近2万平方公里。那我们台湾也不过是36000平方公里，所以克鲁格国家公园它的面积是超过台湾的一半，所以你狮群必须在那么大片的土地上这个的野生，他们才可能自然的这个繁衍下去。OK， 我想这是目前的狮子的状况哈。那在保育等级跟狮子一样的豹子，这个情形稍微有一些不同，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哪里？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对豹子了解的实在是太少了。那理由非常的简单，那就是非洲的大猫，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就是狮子，就是猎豹。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们生活在大草原上，他们生活在大草原上，
不那么隐秘。
他们这个研究人员也容易接近，也容易观察，所以对于研究而言，他们是很方便研究的物种。
是，
可是豹子不一样了，豹子是夜间活动的，而且豹子基本上是并不是在大草原上面活动，豹子在山林里面活动，他们行踪是非常的诡秘的，而且他们基本上并不成群的活动，所以我们对于豹子的研究其实是并不多的。所以最近那这个也英国伦敦大学的这个动物学家啊，这个组织了一个国际的研究团队来研究豹子。光这一个行动是由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还有英国的这个应该是动物学会吧，他们都出来共襄盛举。那总共有14位学者代表15个大学与机构完成了一个花豹的调查。 OK， 那在保育生物红色名录中豹子列为异危，异危换句话说看起来它的保育等级啊并没有那么样子的危急。可是啊，豹子的地理分布非常的广，你知道在大型猫科动物里面啊，豹子的地理分布是最广的。
这个以前也讲过，我记得你说过的。
非洲、
亚洲
全部都有，而且你最让人觉得惊讶的就是东北有，
中国东北
的这个东南亚也有。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看它的纬度的差异那么大， 他们都能够生存，这表示豹子事实上是生存能力非常强的，也一种大型猫科动物。
嗯嗯。
OK， 那你假如由于它的地理分布范围实在是太广了，所以事实上豹子啊已经出现了九个亚种，
嗯，
九个亚种。你要是一个亚种一个亚种去观察，你就会发现豹子的前途其实并不乐观的。那其中已经有三个亚种列为极危，
哦，
极端的危险，两个亚种列为濒危，
嗯哼，
这样就五个亚种了。
是。
那最近还有人主张提升另外两个亚种的保育等级，其中之一是中国东北的远东豹。
远东豹。
对。那这个有人主张把远东豹这个亚种列入极危。
嗯。
OK。所以整体而言比较没有问题的亚种事实上只有两个。那这份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过去两个半世纪以来，豹子出没的地理范围缩小了高达四分之三。
嗯。
OK， 那九个亚种中记录里边，就是观察到的记录里边有 97% 集中于三个亚种。
嗯。Okay，
那另外三个亚种只占 2%。
是。
包括阿拉伯豹啦，华北豹啦，远东豹啦。
就你刚刚讲的中国东北。
对对对对对对。嗯，那亚洲大部分地区，东南亚啦，中东啦，豹子已经绝迹了。
嗯，
你想想看哈，东南亚有豹子，华北、东北都有豹子，这种情形你就应该推测，中间的部分
也应该有
豹子，就现在已经没有了，
那都是人了嘛。
对 ，OK， 所以
我看阿布达比还有几只，皇室在养。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研究提醒我们，即使是适应能力最强的大型猫科动物，
哎，
他们所面临的生存的威胁啊，都非常非常的巨大。
嗯哼，好的，我们接下来第二个题目，糖尿病人和癌症，但是我们不能讲太多，先做一点提纲。
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我们曾经谈过的自由基的理论，现在最流行的关于自由基的理论是指出自由基会促成癌症，是自由基会加速老化。那因此呢我们就要吃含有可以对付自由基的药品啦，或者是食物。
嗯，
那可是几年以前我记得我们在这边报道过，已经有学者指出来，事实上我们身体也利用自由基来对抗癌症。因此对于已经罹癌的病人而言，吃抗自由基的抗氧化剂可能妨碍致癌。
嗯哼，我们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们也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那么 free radical 自由基究竟怎么回事，稍后片刻。我爱 news 98，台北 FM 98.1 news 98，98新闻台，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德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刚才谈到的话题是糖尿病与癌症。
对，这是一个大陆学者所做的研究。这个研究的动机很简单，那就是医师早就知道糖尿病人罹患癌症的风险要比一般人高，譬如说大肠癌、肝癌、乳癌。因此呢糖尿病人增加，罹癌的糖尿病人就会增加。由于治疗糖尿病的药影响的生理机制与炎症的启动发展有关系，因此治疗糖尿病的药可能会提升癌症的风险。那第二型糖尿病是慢性病，病人的肾脏肝脏功能会逐渐的退化，药物对于生理的影响因而会放大。我们都知道肝脏是解毒的器官，肾脏也可以说是解毒的器官，因为它会把毒素给排放。那因此这个医师是有必要理解治疗糖尿病的药与肿瘤生物学之间的关系。那你了解了以后，你就可以开发比较安全的药物。那现在关键就是 大陆学者所做的研究是，他们发现哈，有抗氧化功能的治糖尿病的药，
嗯，
不是每一种，不是每一种治疗糖尿病的药
都有
抗氧化功能
，
对，有抗氧化功能的治疗糖尿病的药，它不会促成原发癌症，
嗯，
可是对于糖尿病人，要是身体里面已经有癌组织的话，这一些药会促成癌组织转移。
哦，
那个问题就大了。所以这整个研究的结论就是这一点。
嗯、是。也就是说这个转移是另外一个机转。对,
对，这证明是
转移是另外一个。
好，我再进一步的解释。简单的讲，就是现在其实老早就已经发现啊，有一些所谓的致癌基因啊，
嗯、导致的致，
对，有一些所谓的致癌基因啊，它会这个造成的结果之一是抑制身体里面的这个自由基机制、
嗯、啊哈。
那致癌基因要控制身体里面控制自由基的机制、
嗯、
目的就是癌细胞事实上也怕自由基、
嗯、是，
所以这个是本身就是一个线索。所以假如糖尿病人他身体里面已经有癌组织的话，那你服用的任何的药物只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就等于妨碍身体里面利用自由基对抗癌细胞的那一些机制、
嗯、
有这么一个问题存在。
是，好的，这是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题目也跟身体的健康跟疾病有关，那就是为什么老年人流感的死亡率比较高？
因为流感而死亡的人 90% 是老年人。
嗯，
所以有一位在美国耶鲁大学一位讲座教授，他是日裔，叫做岩崎明子，做了研究为什么老年人得了流感以后死亡率比较高。
嗯，
那首先呢，他就比较年轻人与老年人的白血球对流感病毒的反应。这边所谓的年轻人是20来岁。
嗯，
那老年人的定义是65岁以上，
是，
就他先比较他们的白血球的反应，结果他发现老年人的白血球生产的一种抗病毒蛋白质比较少，可是老年人的白血球有正常的发炎反应。
嗯，
那然后呢他的研究团队就用小鼠来做实验，那将两个基因关闭，使小鼠容易感染流感。
嗯，
然后这一些小鼠会因为感染流感而感染细菌性肺炎。
嗯，
其实在人类也是一样，那很多因为流感而死亡的人，其实并不直接死于病毒，而死于因为流感而这个并发的肺炎，
嗯，
发炎的炎 ，OK。那但是要是剔除另外两个与发炎反应有关的基因，小鼠就不容易死亡。那因此呢，你从这个实验，你就会发现，流感致死的主因就不是病毒，而是身体的免疫反应所造成的组织发炎，
是，
譬如说肺脏，那造成难以收拾的结果。OK， 就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它为了要对付病毒，那它动员起来以后造成的发炎反应，
是
反而造成了组织的伤害。那这一个发现是有临床的意义的，那就是老年人得了流感，治疗的重点是身体的发炎反应，所以应该抑制身体的发炎反应，免得身体的发炎反应摧毁身体的正常的组织。
就老年人自己搞自己，这样想，
你不能这样讲，就是我们身体的反应是这个样子。
嗯哼，好，接下来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的兹卡病毒，
这还是一个
小头症，那个，
这还是一个大新闻，因为马上这个巴西的奥运要来了，所以这个前景是怎么样还不知道呢。 所以兹卡病毒的研究现在是如火如荼的正在进行啊。现在我们对于兹卡病毒造成小头症的机制是越来越清楚了。现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的研究团队，以人类胚胎干细胞发育成的类脑器官来做实验，再以兹卡病毒来感染那一些类似脑子的器官。
好
，OK， 那五天之后，感染了五天之后，他就发现，这一些类脑器官啊，体积缩小了 16%。那这个没有感染的，这些器官哈，在五天之内，它体积反而增加了 22.6%。就是它正常发育的话，没有受到这个病毒的干扰的话，它是会不断的扩大的。那受到病毒感染了以后，它体积反而缩小了。那为什么缩小呢？原来病毒感染后会引发，又来了，身体的发炎反应。
还是身体
身体的发炎反应破坏了脑细胞。所以要是抑制身体的发炎反应的话，那这一些这个类脑组织啊，损害即使是感染了兹卡病毒，损害也不会那么严重。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身体里面所产生的这种免疫的能力，会造成这个发炎的反应。
一点都不错。简单讲就是说，这一个病毒引发身体的发炎反应，那身体的发炎反应越是这个强烈，那对于组织的破坏是就越强。
我们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还有个小题目，甜蜜蜜的保护效果。甜蜜蜜
植物受伤以后会通常会很快的愈合，那其实任何生物都是这样，你受伤了以后你当然要赶快使得伤口愈合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嘛。那可是有一些植物不会
啊，
譬如说茄科的白樱，
白色的白樱果樱，
对对对对。那白樱的叶片受伤以后啊，它不会完全的愈合，反而是从没有完全愈合的伤口分泌出糖露
啊，
就是含糖的这个浓稠的液体。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因为这一些糖露会吸引蚂蚁。那吸引蚂蚁来了以后，这一些蚂蚁就可以保护这一些叶片。
怎么保
护？因为植物最大的敌人就是许多的软体动物，譬如说像瓜牛
啊。
那瓜牛有分有壳瓜牛跟无壳瓜牛。那白樱常见的病虫害包括无壳瓜牛以及这个昆虫的毛毛虫
啊，
那它们都是靠植物的叶片为生的。所以白樱分泌的糖露吸引了蚂蚁来以后，蚂蚁又可以保护白樱不受这一些常见的病虫害的侵袭，所以这是一种互利共生。
是，这个真聪明啊！啊，
不过
茄子，
不过这个发现的真正的意义是这个，就是植物通常有分泌糖露的专门的器官，可是白樱没有。所以科学家发现这个现象以后，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就是那白樱的叶片它分泌糖露的这个机制跟专门的分泌糖露的机构彼此之间啊到底有什么样的演化的关系。
是。
那就学者推测一刚开始这个植物分泌糖露的机制就是像白樱这个样子的简单，不是靠一种特殊的器官，然后就从那个简单的机制慢慢演化出一个特殊的器官，专门分泌糖露的器官。
好的，非常感谢王道环先生带来的那么多话题，我们两个礼拜以后见。